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今天我们将介绍明慧网的一篇评论文章，就中共在苏家屯建立纳粹式集中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事件，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进行调查，法办江罗元凶。同时介绍一位法轮功学员戴小平在潍坊看守所遭受酷刑折磨，丈夫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要介绍法轮大法在德国的红传。节目的最后给您讲一个辛苦一生老来得福的故事。好，听众朋友，现在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节目。中共在沈阳苏家屯建立纳粹式集中营，非法关押至少6000名法轮功学员，并屠杀抛取内脏器官谋取暴利后焚尸灭迹的邪恶罪行曝光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纷纷举行游行、集会、新闻发布会，征集签名、绝食静坐、举办信息日和真相普遍展等活动，谴责中共的暴行。明慧网于2006年3月24日刊登了一篇非明的评论文章，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进行调查，法办江罗元凶。下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文章说，明慧网已经刊登了两位证人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证词，该集中营活体割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二战时纳粹集中营对犹太人的暴虐曾经令世界震惊，如今同样令人发指的残杀在和平时期再现，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反人类的罪恶。文章强烈呼吁西方各国政府立即调查这一惨案，并指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历时近7年，在过去的7年里有大量的迫害事实被披露出来，其中有些惨案已被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残忍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共操纵的所谓司法部门和无良医院互相勾结，大规模盗取死刑犯器官谋取暴利的行径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鉴于此，两位证人关于中共设立集中营活体割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文章指出，由于中共政权竭力掩盖罪行，封锁信息，加害披露事实的人，这两位证人提供的具体数字和细节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证，但这已超出明慧网和其他民间团体的能力，必须由各国政府强力的介入才有可能查清事实，并使目前仍然幸存的人免于被残害的命运。我们强烈呼吁各国政府和组织不要坐视纳粹集中营的罪恶重演，不要坐视无辜的民众被虐杀，立即行动起来，调查并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同时，我们呼吁立即法办发动和操纵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和罗干等罪犯。
法轮功学员戴小平44岁，曾患多种疾病，30多岁就不能正常上班。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疾病全无，身心健康。丈夫穆乃武是潍坊学院物理系教师，也因修炼法轮功身体康复，暴躁的脾气变好了，全家幸福和睦。可是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们夫妻因为不放弃修炼，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警察3番5次深夜撬门闯入，家中再无宁日。现在戴小平被关押遭受酷刑折磨，丈夫已被迫害致死，13岁的女儿整日以泪洗面。下面是详细情况。
戴小平的丈夫牟乃武2000年元月被非法劳教3年，在昌乐劳教所的残酷迫害下出现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症状，办理保外就医后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戴小平既要照顾丈夫，又要抚养上学的孩子，家中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可是潍坊国安、公安恶警从未间断对他们的监控、跟踪和骚扰。2001年7月26日深夜， 潍坊国安十几个恶徒闯入戴小平的家，将当时正在卫生间洗澡、只穿着内衣裤的戴小平架上警车，同时将行动不便、正躺在地上的牟乃武一起绑架。十几岁的女儿惊恐万状，吓得大声哭喊，一个人被孤零零地丢在家中。牟乃武在劳教所里身体又一次出现生命危机，血压280，心脏严重间歇紊乱、呼吸困难等，再一次被保外就医。戴小平被非法判劳教3年，关押在王村劳教所，由于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他被关在狭窄封闭的厕所里长达6个多月，40多天不让睡觉，警察指使犯人不停地折磨他，一闭眼睛就一起扑上来推拉暴打、攻击谩骂，连续18个昼夜被强制罚站。戴小平的两腿肿到大腿根儿。2003年初，戴小平身体出现危急状态，被家属从劳教所接走后流离失所。
这期间，戴小平的丈夫穆乃武拖着病残的身体，背负着照顾家庭和孩子的沉重负担，多少次摔倒在地上。在长期的身体精神被严重摧残折磨下，穆乃武于2004年6月13日含冤而死，年仅42岁。2006年3月3日，戴小平在奎文区公安巷再次被绑架，3天后转押到潍坊看守所刑事拘留1个月。戴小平不配合邪恶迫害，从被抓当天开始绝食绝水，至今已18天。现在公安恶警每天将他绑在死人床上，靠住四肢强行灌食。目前戴小平已极度虚弱消瘦，正在遭受极大的痛苦折磨，生命危急。家属多次要求见人，但被拒绝。未成年的女儿失去父亲，又无法见到母亲，无家可归。2006年3月16日，在开发区公安局长明正亮指使下，警察私自闯入戴小平家中，将录音机、DVD 机、房产证、存折等盗窃一空。明正亮吃喝嫖赌、流氓成性，不择手段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已有多人被迫害死于他的手下。我们呼吁正直善良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关注和救援戴小平和他的女儿。
在德国，法轮功遍地开花，甚至很小的村庄都响起了法轮功的练功音乐。虽然有些地方只有一两名新学员，但他们通过学法交流，迅速成长为讲迫害真相、揭露邪恶、弘扬法轮大法的主力，一人或几人撑起一片天，使这一方人有缘听闻法轮大法。走上返本归真修炼之路的人越来越多。下面请听来自德国的详细报道。
今年将近40岁的米歇尔·哈克迈耶住在德国南部的高登斯海姆市，是一名园丁。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唱歌。米歇尔13岁时成为希尔斯巴赫教堂唱诗班的成员，16岁成立了自己的摇滚乐队。80年代，米歇尔曾是乐团《荒野边际》的主唱兼键盘手。当被问到为什么后来不再唱歌时，他说：唱了10年以后，我的嗓子因为长期大声的唱歌而变得经常疼痛，再也唱不下去了。自那以后，我就离开了乐队，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登上舞台了。米歇尔选择了当园丁，菜园子成了他自娱自乐的小舞台。一转眼几年过去了，米歇尔碰到了法轮功学员。他说， 2002年初，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觉得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非常好，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练了功后，我腰痛的毛病奇迹般的好了。
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使米歇尔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我觉得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场迫害，而歌曲是向人们解释在中国正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理想的媒介。当他尝试重新唱歌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他的嗓子在慢慢地恢复。昔日的摇滚歌手改变了演唱的风格。米歇尔2005年1月曾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厅举行的一场中国新年音乐会上演出。这之后，他又自己或者和别人一起创作了一些反迫害的歌曲，灌录了三张 CD。 在2005年圣诞前，他出了第三张取名为《莲花》的 CD， 封面上注明，音乐家为人权而演奏，献给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孤儿。当米歇尔2002年初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他是当地唯一的法轮功学员。他每星期日上午都到附近的大城市卡尔斯鲁尔皇宫后面的大草坪上一个人练功，同时摆上法轮功的资料让行人自由拿取。他还在自己的家里建立了一个练功点，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到这两个练功点来练功和学法。
弗兰克是德国帕桑市的一名法律系学生，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听闻了法轮功。长期以来，弗兰克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修炼道路，他尝试了很多方法。当他从报上读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时，他就思考起来，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德国人是认真严谨的，学法律的弗兰克更是如此。他到互联网上去查询，并发现在法轮功网页上读到的内容和中共政权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他感觉非常好。他开始到其他城市的练功点学功，并开始读转法轮。弗兰克感到法轮功的功法很好，比他过去所尝试的任何一种功法都有效。法轮功帮他解决了过去不少疑问，真正明白了修炼的含义。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衡量，一年后他真正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道路。弗兰克时常组织并参加各项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他认为，因为很多中国人受中共的蒙蔽，不了解法轮功真相，那么他在德国就应该多做一些，让碰到的中国人都能了解真相。弗兰克认为，他从大法中受益匪浅，应该做些回报，这很重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讲一个辛苦一生老来得福的故事。
我老姐姐今年78岁，一辈子住在农村，大字不识一个，一生操劳。我去她家，从未看到她有一会儿坐下歇一歇，成天风风火火，终于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拉扯大，打发四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结婚。办完六件大事，家已经是四壁皆空。说四壁皆空也不确切，因为老两口一壁都没有了，房子一分为二都给了两个儿子。姐姐姐夫两人屈居在大儿子家的后屋，是猪圈改成的一个小房间，两个人唉声叹气地住在那里。姐夫因为癌症去世后，为姐姐的抚养问题，两个儿子经常擦出火花。最后亲戚村里的长辈议定，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一家一年，到该转移的那一天，哪怕重病在床，抬也得抬到另一家去。说到这些事儿，姐姐经常是痛哭失声，我也不知如何安慰她，只能是经济上经常接济她。姐夫去世后，姐姐的日子可想而知，什么病痛都上来了，高血压，头痛，骨头痛，失眠，说不清有多少病。他为了省钱也不肯去看医生。三年前因为摸黑从一个儿子家到另一个儿子家，摔了一跤，跌裂了大腿股骨，又落下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毛病，日子过得更艰难了。我曾多次跟他讲过我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心脏病、高血压、 胃出血等等什么病都好了的事，可他总记着电视里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应付着我。2004年底，他又向我诉说他的病痛，我认真地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功法，你能按我教你的做，你就会身体好。过了两个星期，我打电话过去，他说念了，但没有变化。我说你怎么念的？他说了一遍，哪是哪儿啊，他连法轮大法几个字都记不住。我灵机一动，法轮功三个字可是人人都知道。我对姐姐说，你就念法轮功好，这你能记住吧？她说，这肯定能记住。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又打电话给她，她第一句话就说，念法轮功好真灵啊，我身体好了。我说你怎么念的？她说法轮功好。姐姐说，我以前念佛念的路都走不动了，现在我念法轮功好，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走路也轻松了，血压正常了，以前浑身发痒，当时一念就不痒了，我现在有人的时候在心里念，没人的时候大声念。姐姐说，她的儿女村里人也都发现了她的变化，问她吃了什么灵丹妙药，看了什么高明医生。姐姐说，一般人我就应付一下，信得过的我就告诉他，知道的人都很吃惊，真的啊，我也念。姐姐说，谢谢你啊，一分钱不花，病都好了。我告诉他，不要感谢我，是你知道了法轮功好，法轮功的师父救你的，我们师父是来传法度人的。姐姐说，哦，原来如此，难怪这么灵呢。
下面要为您播送的是有关酒瓶和退党的两个小故事，女儿出钱印酒瓶和被他们牵连犯不上。
有一位母亲60多岁了，她省吃俭用，用自己大部分的积蓄印刷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酒瓶共产党一出来，每本书的成本至少也得2元钱，资金就更紧了。这位母亲有两个女儿，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母亲是真正的好人，特别是2005年他们的父亲患骨髓癌绝症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月就康复的事实，让他们更加认定了法轮功是超常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两个女儿就从2005年开始，一人拿出10000元，共计20000元人民币，资助母亲多印酒瓶，多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中共的暴政和谎言中解脱出来。
一次到朋友家去串门，遇到朋友的几个亲戚，我很自然地把话题说到法轮功和三退上。朋友的三叔开始对三退不大理解，我就从恶党的粒子运动讲起，讲得他直点头，连连说，好，我退，我退，不但我退，我们全家都退，我们老两口还有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儿，你都给他们退了。他二儿子说，我不用退，我啥也没入过。老头一听急了，你咋没入过？你戴过红领巾还入过团，你都给我退了，留着他有啥用？将来被他们牵连可犯不上。
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